共中纪委宣布周永康移送司法，另计划立案调查。双向圆升旗风波，台湾驻美代表强调美台关系不受影响。美国军方将发射第三颗通信卫星，应对中国网络威胁。欢迎收看今天1月7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在法国巴黎一家杂志社的大楼传出了枪击事件，目前已经有11人死亡，多人受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中共中纪委宣布周永康被移送司法，这虽然是意料之中，但是仍然在北京引发了关注和反应。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来关注呢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据法国媒体最新报道，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发生枪击。报道说，至少有2名枪手用自动武器在《查理周刊》所在楼内开枪扫射，至少有11人被打死，5人受重伤，细节还在不断的传来。报道说，一些工作人员逃到大楼的屋顶。印尼的消息，印尼搜寻人员说，发现了亚航8501航班尾部的残骸。这架客机在去年12月28号坠毁在爪哇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星期三对记者说，搜寻队在有关官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之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而所谓的黑匣子就安装在那里。预计黑匣子将有助于有关官员确定客机失事原因。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在苏里曼丹岛附近海域坠毁，没有发现幸存者。到目前为止，打捞上不到40名遇难者的遗体。安全官员说，也门首都一所警官学院外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死亡、40人受伤。萨那星期三发生这起爆炸的时候，人们正在聚集在这所建筑物的外面，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自从也门3年前爆发了导致萨利赫下台的民众起义以来呢，也门不同派系争权夺利，安全局势恶劣，不断发生爆炸和其他的袭击事件。国际石油业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同意向尼日利亚南部渔区数千人支付总计8300多万美元，对2次石油泄漏事件予以赔偿。星期三，壳牌公司同意向15000多名原告当中的每个人支付约3200美元，并向盛产石油的尼尔三角洲地区的博多社区支付3000万美元。壳牌说，该公司对2008年的2次石油泄漏事件深感遗憾，并表示将全力实施清理工作。在这场持续3年的诉讼过程当中，原告最初要求壳牌呢赔偿4亿美元。而壳牌最初同意以支付6000万美元达成和解。壳牌同意向每名原告支付3200美元，这相当于尼日利亚最低工资收入者大约3年的收入总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通知称，巴勒斯坦人将在4月1号加入国际刑事法庭。那么此举呢，将允许巴勒斯坦人状告以色列犯有战争罪，但是也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面对指控。阿巴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巴勒斯坦人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之后，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美国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来解决以巴冲突问题。据报道，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前，周永康2014年12月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星期三同时宣布，蒋杰敏、李东生、李崇喜、申维辰等也被移送司法。这几个人被认为是周永康案的核心人物。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带您聚焦中国。中国官方新华社在1月7号下午报道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人被移送司法。那么虽然说这可以是意料之中之事，但是这条消息仍然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和反响。我们下面就为您立刻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最新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实际上意料之中了，到底这个消息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传达出来的呢？那么被移送司法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新华社的呢先发这个消息，今天下午5:20左右，说周永康、蒋杰民、李东生等呢涉嫌犯罪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呢立案审查的还有令计划和苏荣等人。那么新华社是根据中纪委的消息发出的新闻，是中纪委网站上的首页有一条会议新闻，是中纪委监察部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中纪委的副书记啊是个黄树贤通报一年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这条新闻并没有说周永康，但是呢正是在这条新闻里边这个说了周永康被移交法办的消息，新华社呢是以这个大字标题痛栏标题说周永康被移交法办。由此可见呢，这是在中国也就是在北京啊今天啊令人最关心的一件大事情。我们来回顾一下呢，周永康呢是去年12月5号政治局开会决定开除周永康的党籍，把他呢送给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一天以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决定对这个周永康涉嫌犯罪呢立法侦查，并对他正式的逮捕。那么我们看一看，从12月6号周永康被宣布逮捕，今天呢正好是一个月啊多一天。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呢，正式逮捕以后一般是60天左右要移送司法。这次对周永康的处理呢只用了30天，就是只用了一个月。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提起公诉，给周永康聘请律师进行法庭审理。那我们看看薄熙来案，薄熙来是2013年1月9号啊，也就是前那个也是一月份移送司法，跟今天一样。那么是8月22号我们也去了，在济南开庭异地审判，期间相隔7个月。如果比照薄熙来案呢，周永康的案子这个更复杂，也许需要更相当长的时间来做准备啊。
是
这个
是预计又会是一场这个相当大规模的反腐的审判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当然大家说这是意料之中了，可是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反响，跟我们谈谈在北京舆论圈是如何来看待这件事的呢？
今天这条消息迅速在微博微信上传播和转发，大家只能是一句话，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具体的呢实际上比较关心的呢就是说什么时候举行公审，我们刚才也说了也可能要半年的时间。那么公布周永康罪状的时候，中纪委说除了贪污腐败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钱色交易以外呢，有2处提到了泄密。第一次呢是说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也就是泄露党的机密。另外呢还提到周永康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换句话说还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使得人民关心呢是不是会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理由不公开的进行审判，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另外呢调查中说周永康的其他犯罪线索移送司法，那么这些线索也引发关注，比如说他曾经说有传说他害死前妻的有关传闻。还想注意一下，就是中纪委在公布周永康罪行的时候啊，用了极大的损害党的形象，给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的字眼。那么4天以后，人民日报呢，12月10号就发表评论员文章，把这个周永康呢说叛徒，说是批判叛徒周永康，并且把周永康和中共历史上出现的5位叛徒来做比较，其中有中共早期的这个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以后啊，周恩来亲自策划1家9口人被灭门。另外人民日报还提到了几位叛徒呢，一个是总后的一个部长刘连坤，1999年被注射死刑。空军指挥院院长刘广志也是台湾间谍被处死刑，还有一个大陆的导弹专家被处死刑。人民日报把周永康比叛徒，明显透露出想把这个周永康处死刑的信号。所以呢，就你看薄熙来判死缓， 周永康的罪比这个薄熙来重，所以呢，他是不是判死刑，我们也非常的关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 VOA 卫视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锁定周永康案、令计划案的最新发展，所有报道我们也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评论，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升国旗的事件可以说越演越烈，美国国务院连续两天做出了回应，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res?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止痕，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以牙谋独。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台湾驻美代表处在新年元旦在双向园升旗，这是否引发了一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外交风波呢？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星期三上午到立法院接受了立委质询。那么在正式报告开始以前，他也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邱志伟就如何来描述美台关系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我们先来看看记者方正从现场拍摄的画面。
但是中间有两个字我一定要先指出出来，就是这两个字，就是说刚才的台美外交关系之发展及未来展望。外交关系这两个字，外交两个字，我觉得我的报告里必须把它拿掉，因为我们跟中华民国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立法院也许可以这样讲，但今天我如果在这报告还说我在跟报告跟美国的外交关系，那这个升旗事件以后，那是不是把台美关系也许搞得更复杂？
过去相关的报告都是这样子的。
好，我完
全那为什么过去没有意见？为什么你对这一次本席所制定的题目你那么多意见呢？
我说我可以尊重立法院用什么事都可以，但是在我的立场我不能讲的。如果我们跟美国有外交关系，我今天驻美代表处叫做驻美大使馆，你晓得吗？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个事实问题。
那么沈履循呢，他星期三还在立法院说部分美国官员对于所谓的升旗事件是有误解，那么他个人会承担所有的压力。沈履循还强调这次事件台美关系不受影响，没有改变。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也在立法院采访了这次的会议，我们下面就请永泰来介绍一下这场会议值得关注的重点。永泰，刚刚我们听到了沈履循是针对所谓的美台之间有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是不是应该使用外交来形容双边关系进行激烈的争辩。那么对于双向园的升旗风波，沈履循在面对质询时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好的，今天的这个质询啊非常踊跃也很热烈啊，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沈履循在回答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压力的，所以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啊。他不断的强调，就是说他当然知道这个升旗事件之后会引发这个中国方面的抗议啊。所以呢，他举个例子，在这次的升旗事件当中啊，也有这个台湾这个军方人员的这个授勋仪式啊。那么台湾军方人员是在双向园之内才穿上军服，那么离开双向园之后呢，就换上便服了。所以他表示说，他是当然理解美台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啊，他也不愿意让这个美方感到相当为难。那么也因此，他并没有把这个升旗事件事先告诉美国方面。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他当然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尽管美方有一些这个表面上这个台面上的谈话啊，那么但是他还是强调了，他和美国主管政策的官员是有进行沟通，甚至呢，对方还对于这个升旗事件是有一些肯定在里面的。他还是不断的强调 ，nothing has changed， 就是说美台关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也知道啊，民进党方面对此颇有微词啊，他们对于这样的做法还有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的质疑，跟我们谈谈民进党的立委又是如何的反应呢？
好，那么首先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蔡黄郎啊，他是在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当中相当资深的一位委员呢、啊，那他当然是肯定啊这个升国旗事件，因为这凸显了中华民国的主权。但他担心呢，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那么会不会美方啊有些不满，甚至会采取报复的行动，那么包括了会不会降低美台之间官方交流的层级，影响到了这个双方有关于基法就是经贸方面的这个继续的后续谈判，乃至于台湾未来要加入这个 TPP， 等等这些经贸方面的这个区域整合的事情，他是比较有点担心这一点啊。也看到了这个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他也是一位很资深的委员，他强调了，他认为这次事件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大家不需要担心，比较需要担心的是美中之间未来呢有没有可能在全球的安全议题上面、经贸问题上面合作，而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实质利益，才是台湾必须要担心的事情。
是永泰，那么各界台湾各界，我们看到媒体是大篇幅的报道，台湾的舆论界又是如何看待这次事件呢？
好的，在质询当中比较引发关注的是啊，有不少在野党立委引述了自由时报发自于华盛顿的报道。那么自由时报的报道是引述了一位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啊，还提出了七点声明，表示呢这样的做法升国旗事件伤害了美台之间的互信。但沈履行呢不满的表示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媒体不愿意见到中华民国国旗在双向圆升起。那沈履行还特别说，他愿意和这位不具名的官员来进行沟通和对峙。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看完了台湾方面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国务院是连续两天就升旗事件发表了评论。V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现在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要为您介绍有关情况。荣香，先来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在第二天又有什么最新评论吗？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台之间还在就这件事情继续讨论当中，而美国对台湾违反长期以来双方对彼此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感到失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双向圆是一个代表机构的场地，它不是私人住宅。我们对升旗行动感到失望，升旗仪式违反了我们长期以来在美台非正式关系行为上的理解。我们在文化层面的关系十分活跃，但是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将继续与有关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国务院连续两天就此发表评论。星期一，国务院表示，双向圆的升旗典礼不符合美国的政策，美国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官员出席这项仪式。尽管有媒体询问国务院第二天的话说的比较多、比较重，沙奇却予以否认。宇文。
是，那么我们知道荣香，整个事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引发关注了。那么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升旗事件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台关系？沈履行说没有改变，那么美国国务院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呢，美台关系并没有改变。星期二，国务院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维持强劲的文化关系，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呢，这件事情呢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效应，也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关注。例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所悬挂的美国国旗是否因此会被降下来？对此，国务院表示，美台官员正在继续就此讨论当中。另外，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的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对升旗仪式的抗议呢，带给台湾更多原来没有的能见度，也就是媒体的更多的关注。宇文，
确实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来到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到底这场双向圆升旗风波它是怎么开始的？它又凸显了台湾在外交上的哪些问题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台湾的前驻美代表也是现任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吴博士您好。
你好。
是，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这次的升旗仪式，本来台湾方面说这是美台关系的一个重大进展，短短四天里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您认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是中国的压力，还是美国真的对此不开心了？
我想应该都有。中国对于台湾在全世界各处彰显它的主权的象征，包括国旗或者是国号，都会进行打压。那如果说有出现的时候，而当地国政府没有处理的话，那他们就会跟当地国的政府去抗议。所以中国的这种施压，中国的抗议，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一个因素了哈。那另外，美国这个因素更重要。我想从第一天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新闻稿出来，到美国政府的这个正式的声明之后，我们看看双方之间的确是存在很大的落差。第一天的这个新闻稿说是跟美方的这个默契，感觉上好像是美方已经事前知道，而且美方是默许的。 可是我们所了解的，包括我自己去向那个美国驻台的这个官员询问哈，他们都说事前毫不知情，而且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外，他们觉得说美台过去这几年之间的互信因为这一个事件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我想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哈，沈大使可能有一些比较鲁莽的这个部分的哈，虽然说在凸显台湾的这个主权象征这一个事情上面，台湾朝野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美国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此要如何来细腻的处理，让美方跟台湾之间拥有这个默契，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凸显出来，我们的驻美代表似乎在处理上面不够细腻，是让人感觉是非常的鲁莽，而且感觉到好像台美之间的这个互信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
是，那么吴博士，是同样的，在这次事件上也有很多人说，不管美国事先知不知情啊，这次的事件也点明了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它可以在台湾升美国国旗，为什么台湾驻美代表处不能够在华盛顿升中华民国的国旗呢？美台之间的外交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点呢？
我想这个就是台湾作为一个小国家的这个困境了哈。那我们在台湾各个国家举办他们的国庆酒会，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国旗拿出来，甚至还会唱国歌。那美国在办国庆酒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美国的那个在台协会他们也升他们的国旗但是这个是我们容许他们去做的，那他们这样子做的话也不会引起中国的抗议或者是台湾的抗议，但是因为美国不承认台湾，因此他们在处理对台事务的时候，国务院有通过了一个对台的这个叫做guidelines 指导的纲要，那这个指导的纲要里面提得非常的详细，就是在双方之间没有邦交的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如何来处理他在华府的这个代表处双向员，以及处理台湾的这个国际参与的这些事情，所以美国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自我设限，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自我设限，使得台湾在美国很难去彰显它的这个主权的象征，那这个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我们也必须要经过时时刻刻的不断的去思考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美方进行交涉。
是，
那过去这一段期间我们也看到一些交涉成功的这个例子，比如说在国庆酒会上面我也曾经把国旗挂出来，那也曾经邀请那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一起上台致辞，那这个是美方认为说无所谓的。那过去两三年在双向园也举办了这个国庆酒会，那这个是因为双方之间取得一些默契之后才有的这个成果，所以如果说要有更多的突破，包括在双向园能够举行升旗典礼，或者是在我们的驻美代表处能够挂上国旗，那我想这个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这个努力，跟美方有更多的沟通。那如果说在沟通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们贸然的去做这一些事情的话，只会伤害到台美之间的这个互信关系。
是，那么吴博士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的事件呢，当然很多人把矛头指向驻美代表处，甚至有人说应该有人要为此来负责，不过也有人说大家应该要矛头一致对外，应该要指责要抗议的是北京方面的打压。就民进党的立场来说，民进党到底希不希望看到国旗在双向园升上去？那么对于这次的事件，是不是觉得应该要把矛头对向北京而不是对内呢？
我想这个有几个问题哈，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里面呢哈，第一个是有关于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打压的部分哈。那以前在民进党政府的时代，只要有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打压，我们从来不会手软，一定是回击。可是在过去这几年之间，我们看到马政府在处理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常常都是没有反应，甚至把外交部的这个中国打压的这个网页全部都撤下来了，所以突然说对中国的这个打压应该一致对外，这个听起来是相互矛盾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会不会反对在双向园升旗，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而且我们认为说去争取台湾的这个主权在华府能够被彰显出来，这个是朝野一致的目标。 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中国的打压和威胁之下，我们台湾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就是美国。因此我们在凸显我们的这个象征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到如何跟美国维系非常重要的这个友谊关系。那如果只是为了一个象征性的事情去伤害到实质的这个关系，这个绝对是划不来的一个事情。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因素，我们必须要好好来衡量一下它的利弊得失，到最后才能够成全我们台湾自己的国家利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前驻美代表也是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吴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双向圆的升旗事件呢，所引发的一些争议，美国之音在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的现场，我们也将为您邀请到实际上参与了这次升旗仪式的现场人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讨论。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在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收看和参与海峡论坛节目的讨论。那么继续呢，我们来看看同样还是与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他在这个星期一获得了保外就医，离开了监狱。那么台湾法务部呢，核准陈水扁的保外就医时间是只有一个月。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们也会派人来查看并且记录陈水扁的健康状况。星期三，台湾医疗小组的人员就对陈水扁进行了测试检查，不过呢，基于个人隐私，医疗小组并没有透露陈水扁的病情。稍早前，台湾法务部曾经说，批准陈水扁保外就医是因为他的病情严重，有着长期神经退化，而监狱的环境并不利于他的病情治疗。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他在星期二面对记者询问时也表示，美国曾经多次的向台湾政府表达对陈水扁健康的关切，不过呢，对于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美国是没有参与也没有介入。我们来听听沙奇是怎么说的。
我们注意到了前总统陈水扁的保外就医，尽管美国就陈水扁先生的健康情况向台湾当局表达过关切，但是美方不介入他的释放，这个问题由台湾当局来决定。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沙奇针对有关于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说法。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香港。在香港，亲民主派议员星期三高举黄伞从立法会的会席退席，他们抗议的是政务司长郑林月娥说港府要坚持接受在2017年选举由委员会筛选候选人的建议。那么这项建议在提出之后，可以说在香港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香港政务司司长郑林月娥在星期三说，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决定，框架也已经定下了，香港政府必须要按照决定来推进他们的民主进程。那么与此同时呢，香港警方也要求香港的战中行动主要领导人在今后几天要到警署去协助调查，他们可能因为组织香港的街头抗议面临起诉。在警方的名单里包括了学生领袖周永康还有黄之锋，那么预计至少有30人将会被逮捕，有一些人已经被告知他们将被控组织和煽动非法集会。香港针对基金经理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呢，一些主要障碍制约投资人参与去年11月17号所开通的沪港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所做的报道。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针对国际基金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于沪港通的参与程度令人失望。在受访的41位国际基金公司经理人当中，只有13人表示已透过沪港通机制进行投资，但是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出技术和法律障碍急需解决。
最终会有参与投资的不同渠道，但理想的情况是能直接进入，因为有了10亿拥有权，资金经理人就具有投票能力，行使投票权，这是很多基金经理人特别想要的。
交易前结算规定和披露权益是另外两个主要原因。上海证交所要求投资者在卖出交易执行前便要把股票从托管商转移到经纪商。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李锦荣说， 他们正在同监管机构协商解决这些障碍。
Hong Kong Investment Fund Association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已经在同香港和大陆当局沟通，分享这些主要关切，并提出一些解决的建议。
香港证交所承诺要在今年第一季度使沪港通交易更加容易，符合国际惯例。在沪港通仍然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之时，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5号在视察深圳时指出，要扩大内地和香港的金融融合，设立深港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我们要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宝生，我们今天的重点话题有哪些？
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昨天被判刑两年，我们要谈一谈他这个案件到底给美国政界和美国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昨天宣誓就任的美国第114届新国会。这次新国会有什么特点？他们在2015年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我们讨论第二话题。
是非常有意思。我知道麦克唐纳，很多人把他形容是美国的薄熙来案，或者现在可以说美国的周永康案。
过去他曾经被认为是政坛新星，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身败名裂。
确实，那么相关的一切发展呢，或许也值得我们的中国观众朋友拿来作为借鉴。谢谢宝生。那么观众朋友们呢，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还有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新国会在昨天上任第一天，到底新国会面临哪些全新挑战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对由中资公司牵头在尼加拉瓜所新建的一个运河项目感到担忧。美国驻尼加拉瓜使馆说，有关这个项目的资讯不足，令人不安。美方也同时担心运河会分割这个贫穷的中美洲国家。这项耗资500亿美元、计划连接加勒比海还有太平洋的运河项目，已经在上个月底正式开工。那么承接这个项目的是一家有中国背景的香港公司，也因此引发了中国政府是否参与的猜测。那么该公司负责人则表示，这项工程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这个项目呢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参与。继续，我们来看到由美国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美国新国会在星期二开议了。共和党派的议员决心要逆转奥巴马总统的部分政策。共和党参议员们提出了一项批准每家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这个项目呢，一直存在着争议。支持者们说，这个项目将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民主党反对派呢，则称这会带来环境的灾难。白宫方面迅速作出回应，称奥巴马总统将会否决这项议案。议员们还投票选出了众议院议长，现任议长贝纳是连任了这项职务。美国的石油业敦促国会还有总统批准一条石油管道。那么这条石油管道呢，将从加拿大把原油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下面就是记者吉姆·兰德尔发来的报道。
基斯通输油管道建成后，每天将把80万桶石油从加拿大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倡导者说，这条管道将会振兴美国经济，并且在两年的施工过程中创造42000个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曾经表示，即便输油管道议案在国会通过，他也不会批准。 美国石油研究所所长吉拉德对此感到失望。
关于吉斯通输油管道进行的长期斗争，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剥夺了勤劳的美国人数万个高薪工作岗位，也使美国人失去了一个运输我们急需的北美能源的安全高效手段。
在去年1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说，他怀疑吉斯通输油管道能否创造所承诺的就业机会，并且对振兴美国经济帮助不大。
我认为目前有一种炒作这个项目的趋势，炒作到可以治愈美国经济灵丹妙药的程度，而在字面上看不出来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数字的。
批评者说，焦油砂石油远比其他种类的石油导致更多的环境损害，应该将它留在地下。泰森·斯洛克姆是公共公民组织的发言人。
本质上讲，这个项目需要露天开采，将这种焦油砂挖出地面，然后将它放入大型化学处理设备当中，而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水和电力。
新晋成为参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将批准这个输油管道作为新国会上任第一天的议事日程。支持这个项目的参议员欧芬推出了批准这个项目的议案，并且誓言要速战速决。
这是关乎我们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大事，它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基本建设项目，比如输油管道、道路、铁路和输电。
吉斯通输油管道已经成为许多抗议示威和总统质疑的目标，但是目前似乎在国会推进的速度很快，而且其最终命运取决于石油价格，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最终会使得相对昂贵的焦油砂产品无利可图。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法院呢，在星期二完成了对前州长麦克唐纳腐败案的审理。他们是以违反联邦公共腐败法罪名判处了他2年徒刑，还有2年的假释。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依照判决，麦克唐纳可以交保释放，直到2月9号，然后他必须前往距离其住所约500英里的一个监狱报到。法庭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万美元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万美元的支票。陪审团在庭审中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钱财等11项腐败罪名成立，公诉人提出至少判刑10年的起诉。法官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案件，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因在职期间犯罪而被判刑的前州长。麦克唐纳在听取判决时面色坚忍，然后发表公开声明，他说
I'm a fallen human being. I've made mistakes in my life.
我是一个堕落的人，在人生中犯了错误，在我担任州长期间总是力图把人民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我非常遗憾。
他说他不同意法庭的判决，并表示将会上诉。麦克唐纳的辩护律师约翰·布朗里说，他相信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将继续为他做辩护。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的现场。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已经来到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很多人现在在讨论的是美国著名的军校西点军校到底有没有学习雷锋精神？为什么这个事件在最近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呢？
因为一开始有个新华社的退休记者叫李竹润，他前几天呢在微博上发了一篇，他说这个在中国为什么炒这么热呢？因为20多年前1981年是愚人节，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呢把外电就是翻译成这个真正就是发生这么回事，我把西点军校学雷锋就给翻译成，他因为是教书，他是教授，新闻系的教授，他就把他编在他的教材里头，那么以这个来以讹传讹，不断的来 教授他以后的学生们，所以当时很多学生都记得他的确教过这堂课。
都说西点军校曾经学习过这个雷锋精神。
是
我们知道雷锋在中国六七十年代是这个风云人物，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没错。
那么为什么这个到底美国的西点军校有没有学习雷锋精神呢？
这个很有意思。
后来的考究
很有意思。那么李主任这篇所谓这个道歉也好出了之后呢，很多报纸都转载他这个，很多网站。那么中国解放军报呢，就是在星期二吧，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长篇文章，就是详细的调查性报道，就证明确有其事。他们提出两个，他们有人证物证啊，两个人证。第一个人证是一个叫田志芳的中国外交官，他1984年到1988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一秘，他说他在在任期间呢，他两次去过西点军校，的确看到了有这样的照片。这篇照片从哪来的呢？他有物证，是当时西点军校一个招生简章上面有这么一张照片，就在西点军校的教室里有四个军人在里头学习，然后黑板上有一个雷锋的照片，大照片下面写的中国字，学雷锋树新风，旁边还有一个中国的国旗。他就是，这是人证物证，这是一个人证。还有一个人证是在沈阳的抚顺呢，辽宁抚顺呢有一个雷锋纪念馆，这个纪念馆的馆长呢叫个张淑芬女士，他在2002年、2004年曾经来美国到过西点军校，认为西点校方呢接待他，给他详细的介绍了西点军校什么学雷锋的这个经历，所以张淑芬也是一个人证，一共有两个人证，就是解放军报把这两个人证拿出来，你看确有其事。
是，那么很有意思，大家也在说，不管有没有人证，不管哪一方说的是真的，20多年后重提此事，它到底为什么呢？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现实意义就是在于，中共在这60多年当中竖起的很多典型，比方说了刘胡兰啦，还有什么邱少云啦，什么很多很多典型，后来证明大地主刘文彩啦，后来证明都是有虚假的成分在里头，甚至是假的，包括雷锋，最近呢。因为毛泽东提出来学雷锋，所以全国上下一起都来学雷锋。但是现在呢，人们发现雷锋不像你们共产党宣传那样，他有好多的就是平凡的人所干的一些一般的些破事烂事，他也有，他也爱时髦，他也爱穿好衣服，不是艰苦朴素的典范。那么这样的话，雷锋的形象就被这个颠覆了。颠覆了以后呢，党的正统的宣传机器他就不高兴了，他就你们这么一个毛主席树立的一个榜样，怎么让你们随便就把他的形象给破坏了呢？所以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所以才有树雷锋和这个雷锋在西点军校被学习是真是假的问题。
是，那但是我们同样的也看到解放军报做出这样的一个辩驳，提出所谓的人证啊。那么中国的媒体或者各界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很有反应，比方说环球时报，他在星期二他发表一篇社评，专门为此事发表一篇社评，他说你不管是真假也好，他还把那个李主任先生给讽刺了一番，他说你不管是真是假，关键这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如何来看待就是毛泽东所竖起的这个榜样雷锋这个人物，他到底有什么价值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年轻人他们第一他们不知道谁是雷锋，第二他们知道雷锋也许他们会怀疑这个典型是不是又竖起一个假典型了，因为以前这样的假典型竖的太多了。
太多了，没错。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谢谢你。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我们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为您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最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相互采取了报复行动，这也让人对于美国所斡旋的以巴和谈在今年到底能不能够取得进展表示了怀疑。就有分析家认为呢，美国或许需要修正一下他们的斡旋战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回来的报道。
在巴勒斯坦人寻求国际刑事法庭支持，以色列考虑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美国指出建设性接触才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尽管困难重重，但所有各方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推动建设性合作，以降低紧张，摒弃暴力，争取进展。
沙奇说，克里国务卿一直在积极鼓励以巴双方朝前走，但中东问题专家戴维·米勒认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可能遭遇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This is so hard, and the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so infrequent.
非常困难，很少能取得突破。现在讨论的是以巴冲突最关键的问题——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而且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In a very small, confined space.
米勒认为，各方的领导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Neither this Israeli Prime Minister nor this Palestinian President,
不管是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还是美国总统，都没有这种意愿、技巧或者能力采取做出决定所需的行动。至少他们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这种意愿和能力。
米勒认为，中东地区其他挑战，例如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同伊朗的核谈判，可能占据了奥巴马政府的大量精力。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鲁宾认为，美国不需要重新考虑以巴问题整体战略。
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坚持目前的立场，也就是要求以巴双方落实已经达成的协议。
鲁宾说，美国领导的减少国际援助的努力能够迫使以巴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如果资金源源不断，如果以巴选择战争，国际社会却没有停止提供重建援助的机制，那就是发动战争更加容易了。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需要就今后的行动做出抉择，但美国继续认为对话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军方即将要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三颗通信卫星，朝着建立新一代安全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来稳步的推进。那么五角大楼官员此前曾经说，来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迫使了美国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的时候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频道1月5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1月20号从佛罗里达州卡拉维纳尔角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 MUS 的第三颗卫星，朝完成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再迈出一大步。此前这一系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分别在2012年2月和2013年7月升空，并被军方编入总体作战通信系统。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包括5颗卫星，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4个地面通信站和高端的运作和加密软件。该系统能为地面作战人员提供安全和智能手机式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而且数据传送率比目前的特高频卫星通信系统高出10倍。五角大楼2012年6月曾颁布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称移动装置能为军方人员更方便及时地提供资讯，提高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方案还为军方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力勾画了愿景和制定了目标。一年后，军方官员承认，由于美国多个先进武器研发项目的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攻入，敏感信息被窃取，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计划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美国国防部各系统已经有几十万个移动装置， 其中大部分是旧款的非智能型黑莓手机，但是新型的智能手机在军队中越来越常见，只是还没有被准许跟军方资讯系统联网。军方希望随着安全性高的新一代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建立，智能手机将会更多更快地投入作战和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非洲大陆。在非洲各个经济体呢，在2014年可以说投资相当的旺盛，有许多的新的还有非常独特的收入来源。可是整体非洲大陆的经济在去年是仍然表现出弱点。在2015年，非洲的经济可不可以更加的有活力呢？我们下面就继续来看看别维卫视新闻的报道。
尼日利亚首都拉格斯的变化正在大街小巷反映出来。尼日利亚目前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外国投资者的青睐提升了该国的 GDP 数字。尼日利亚有1亿7000万人口，消费者市场巨大，正在成长的资本市场吸引着外国投资者。这些变化让决策者重新思考。
重新调整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想因为缺乏信息或是统计数据或是解决方式不对而冒险去解决错误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正在起飞，但是尼日利亚在2015年面对挑战。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不足，道路很差，而腐败使问题更加严重。经济在因为油价下跌而遭受沉重打击。但是中国等国家对非洲的能源财富很感兴趣。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访问非洲期间，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签署贸易协议，投资可能会受到欢迎。但是有人担心中国只是对非洲的能源感兴趣。
我知道很多中国制造业正在进入该地区，因为在非洲生产比在中国便宜。非洲的经济增长依靠外部因素，我不能确定非洲经济能够自我维持。
非洲最先进的经济体南非也需要投资。南非经济去年因采矿业的问题而深受打击，铂矿工人罢工导致经济第一季度缩减了0.6%。电力工业巨头 ASCOM 公司的经济学家卡比罗·马斯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为了让经济达到较高的可持续增长水平，我们需要更快的投资，需要提高技术能力，也需要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有些人认为非洲的前途在农业。非洲拥有世界上1/4的肥沃土地，但农业产量只有世界农业产量的1/10。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和教育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有一个5年的教育战略计划，他希望能够增加科学、技术、工程还有数学领域的学生和教师的人数。有数据也显示，在未来几十年里，市场对于这些领域的学生是有着大量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带来了详尽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斥资30亿美元投入对美国年轻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简称 STEM 的教育。为什么？因为 STEM 学科的工作有望在未来几年成倍增加。但女孩看起来远没有男孩对 STEM 学科感兴趣。在学习 STEM 学科的学生中，女孩子只占了25%。美国教育部的卡姆斯·麦克亚当斯说，这可能是因为女孩子觉得自己并不受欢迎。纵观 STEM 学科领域的领导层，除了生物学，主要的高层领导者大部分都是男性。作为女性，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一样的领导者。很多时候，阻止女孩进入这些领域，或者即使拿到了该领域的学位，却不想进入这些行业工作的原因，正是她们感到不受欢迎。工程师黛比·斯特林专为女孩子设计建筑玩具，这些叫做戈尔迪方块的玩具帮助女孩子培养空间技巧，让她们对建筑和工程感兴趣，从而培养她们用建筑师和创造者的眼光看世界。 为了让女孩子感兴趣，斯特林创造了戈尔迪这个人物角色。不同于著名的芭比娃娃，戈尔迪并不注重于美丽或者时尚，戈尔迪可以讲故事、解决难题和创造新世界。七岁的米娅的房间里并没有芭比娃娃，也没有任何女孩的玩具，她的房间里充满了挂板、轮子、模块和小发明家的杂志。米娅五岁起就对科学感兴趣，在戈尔迪方块问世后，她一直很忙。
When my grandmother first sent me the present, the spinning machine.
我奶奶第一次给我寄来一台旋转机作为礼物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因为我知道它跟工程有关，所以我一把抓过盒子就把它打开了。然后我想了解更多，我就上网找了更多的视频。妈妈问我为什么只看视频而不自己动手建造，我告诉她零件不够，她就给我买了建筑师的工具箱。
尽管给女孩子设计的建筑玩具在美国受到一些关注，但是芭比娃娃仍然是最受女孩子欢迎的玩具。专家说，尽管像乐高和戈尔迪方块这样的玩具可以激发对工程和建筑的兴趣，但是启迪未来工程师的主要责任在于父母。
The Goldie Blocks idea was to combine two things.
戈尔迪方块的理念在于融合两种东西，一是用工程原理掌握重要的建筑和机器制造的知识，另外就是讲故事的能力，因为许多女孩喜欢讲故事。仅仅给你的孩子买一个戈尔迪方块是没有用的，起作用的是有意的给女孩传递这些信息。专家还认为，高品质的教育、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持续参与要求团队合作和创新性思考的项目，将吸引更多的女性进入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物理和工程领域。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单元了。寒冷的冬天会不会也让你不开心呢？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白姐要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季节性情感障碍。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 也可以说 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 季节性情感障碍。I have a feeling I have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我觉得我得了季节性情感障碍。
Seasonal what? What?
季节性什么？
It's called sad. It's a thing people get in the winter when the days are short and the weather is cold.
季节性情感障碍，人在冬天很容易得，因为天很短，而且冷。
Gets dark early. Gets dark early. Gets dark early. Why do you think you have sad?
你为什么觉得你得了季节性情感障碍？
It gets dark really early now. About 4 p.m. I just crave sunshine and daylight. When I don't get enough of that, I start to feel sluggish and sad.
我真的很渴望阳光和自然光，如果我得不到足够的阳光，我就会变得迟钝，而且情绪低落。
Bums me out, bums me out, bums me out, bums me out,
让我不开心。
It also bums me out that it's too cold to spend some time outside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外面那么冷，让我不能在外面待一会儿呼吸新鲜空气，别让我不开心。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 What do you do to cheer up during very very short winter days? Okay, bye bye.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月7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看法或是建议，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呢，星期二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节目最后，我们就带您去看看华盛顿的熊猫宝宝在雪中嬉戏的可爱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昨天呢，也就是1月6号，美国一个联邦法庭就腐败罪判处一名前州长2年监禁。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曾经是美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这一案件对美国的为官之道和司法公正做出了哪些揭示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美国观察人士来讨论。
另外，也是在昨天，美国第114届新国会宣誓就职，新国会将面对国内国际的诸多挑战，它将如何引领美国今明2年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时事大家谈也请今天的嘉宾予以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呢法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法国警方说，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星期三发生枪击，至少有12人被打死。那么媒体报道说，至少有2名枪手用的是 AK-47 冲锋枪，还有火箭发射器，在《查理周刊》所在的楼内进行扫射。枪手杀人之后，分别乘2辆汽车逃走。法国总统奥朗德对记者说，这无疑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他已经赶往出事现场。法国在袭击之后将巴黎的反恐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别。查理周刊以嘲讽时政的新闻呢所著名，2011年曾经因为在杂志上刊登了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了燃烧弹的袭击。印尼搜寻人员说，发现了亚航8501航班尾部的残骸，这架客机在去年12月28号坠毁在爪哇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星期三对记者说，搜寻队在有关官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之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而所谓的黑匣子就安装在那里。预计黑匣子将有助于有关官员确定呢客机失事的原因。那么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在苏里曼丹岛附近海域坠毁，没有发现幸存者，到目前为止也打捞上不到40具的遇难者遗体。安全官员说，也门首都的一所警官学院外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死亡，40人受伤。首都萨那星期三发生这起爆炸的时候，人们聚集在呢这所建筑物的外面，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自从也门3年前爆发导致萨利赫下台的民众的起义以来，也门不同派系之间是争权夺利，安全局势恶劣，不断发生爆炸和其他袭击事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了通知，称巴勒斯坦人呢将在4月1号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此举将允许巴勒斯坦人状告以色列犯有战争罪，但是同时也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自己面对指控。阿巴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之后，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设置最后期限，让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对此表示批评，并且冻结了原计划转交给巴勒斯坦人的1亿2500万美元的税收。 美国则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来解决以巴冲突问题。据报道，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被正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前，周永康2014年12月5号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呢，决定是开除党籍。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星期三同时宣布，蒋杰敏、李东生、李崇禧、申为臣等也被移交司法。那么这几个人都被认为是周永康案的所谓核心人物。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我们将一直在。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for leg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压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一个联邦法庭昨天因腐败罪判处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2年监禁。麦克唐纳曾是美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并被视为2016年总统选举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然而维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去年9月认定麦克唐纳犯有腐败罪，因为他在担任州长期间收受了价值大约$170,000的贿赂。这一案件对美国的为官之道和司法公正做出哪些揭示？时事大家谈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欢迎你。
很高兴。
好的，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驻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背景报道，这篇报道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杨晨、黎华、常晓他们三人所做的，介绍了麦克唐纳案件的审理过程。
维吉尼亚州州府里士满的一个联邦法庭法官1月6号宣布麦克唐纳将入狱2年，然后是2年监督释放。法院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0,000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的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000的支票。去年九月，经过数星期的庭审，陪审团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等11项腐败控罪成立。这个案件一直受到全国关注，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被判有罪现在即将入狱的维州州长。另外，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备受关注的政治明星，2012年曾经被考虑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检察官原来要求判处他10年以上的监禁，他的辩护律师希望以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来代替入狱服刑。在判刑之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斯宾塞法官收到400多名麦克唐纳的亲友，包括一些政界名人写的求情信，恳请法官从宽处理。官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是否应该重罚？2年的刑期是否恰当？杜绝腐败的最好办法又是什么？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小夏，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已经介绍了，那么检方求刑10年以上，他们认为根据联邦法的这个规定，这种案件这种罪行有可能要判12年半，最高可判12年。那么 麦克唐纳他的辩护律师呢，寻求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就以换取他入狱，但是最后法官判定2年。对这个量刑，你是不是感到惊讶？
量刑我不感到惊讶，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因为社区服务吧，就有点这个太宽松之嫌，因为不管他是否这个。就是不管他可以说他还是无罪，他是清白的，但是呢陪审团已经判定你有罪了，所以就一定要按罪量刑。那么2年和再加上2年的监外服刑呢，这一共就说2年加2年吧，这个也是跟当初预料的大概是2年到4年之间呢，这是差不多的。
杨晨，我知道你非常关注这审理过程，而且去年9月陪审团宣判他有罪的时候，你还前往这个李世满现场，你对这次审理的过程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判2年，我同意，就是小夏刚才说的这个2年其实是很多人都预料之中。如果说他真的是不入狱服刑的话，因为这个法官在宣判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就说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如果说他不入狱服刑的话，有点是对不起，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调查人员，以及这个经过了几个小时听取证据又讨论，认定他有罪的这些陪审团，
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法庭和美国的公众对官员腐败是零容忍，他们绝不允许民选的官员利用自己的官职来谋取这个私利。
而且你想，这个这些陪审团的人，他们是听了几个星期的证词，就包括麦克唐纳自己的证词，他们最后14项罪认定11项有是成立的。所以可见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其实是不利于他的，而且这个麦克唐纳始终是说他自己犯了错误，这个检察官说了一些重的话，就说他并没有说他说你这个不是错误，是犯罪，是 crime， 不是错误。所以这个检察官一直对他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是很满意的。那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开始的时候也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说实际上一开始检方是要跟他说我们不要上法庭，就是你认1项罪，实际上是里面最轻的一个，就是说他在申请这个银行贷款的时候撒谎，然后这个麦克唐纳说他们自己坚持要上法庭，而且其实根本就没有已经没有起诉他太太了，因为他只认这一项。结果最后这个陪审团判决的时候11项有罪，有一项其中一项说判无罪，就是那一项说那个银行贷款的时候撒谎的这一项，就是这个非常有，这也说明他自己说他确实是坚信他自己是无罪的，他说我犯了错误，但是并没有犯下这种刑事罪。
是我们回顾一下，去年9月的时候，陪审团判定麦克唐纳他犯有11项罪名，就是11项罪名成立。
对，他这其中我只是，因为我们距离这个李世满是有段时间，我只去听了一次。当然这个整个审理过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美国你审理这些官员的时候，这些审理是公开的，虽然说有大量的这些这么数据啊证据啊，还有他们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这些关系都呈现在法庭上，有的也有人把它形容说这是简直就是一出肥皂剧一样的，说他其实当时应该接受检察官提出的条件，不要去上法庭，
可以说是高官与庶民同罪。
对，但是体现了就是美国这个司法的公正。我当时就看到他这个现场，本来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一个州长，在美国的一个政治明星，面对这个当时那个法官，过去也是他这个州里的一个他的联邦法院，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小老百姓坐在那儿很可怜的，然后这个法官就说这个案子的重点就是说你是利用你的职务，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州长的话，那个商人会不会给我花17万块钱给我买礼物送我罗了这个劳力士手表，这个数字大家看起来，我们以前讨论过，说17万也就是他一年的工资，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关键在于这个法官说了好几次，他你出卖了你的职务， sold your office， 他这么说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说到这个麦克唐纳他被定罪之后呢，我们看到有这个方方面面的言论总结起来也是相当的这个经典。那么比方说呢，像麦克唐纳他自己发表了这个言论，这个法官也发表言论，还有他的这个辩护律师以及陪审团 FBI 都发表了一些相当这个有，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些经典的言论。那么首先我们看看麦克唐纳他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是一个跌倒的人，我一生中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我在担任州长期间从来没有 背叛我的神圣誓词。那我想首先问问小夏，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官员，如果他做了同样的事情，是不是说对于一个官员和普通人来说，他们是不是一个错误呢？是区别对待的？
当然，是不是利用职权？我在这里应该先自我揭露一下，就是揭示一下，就是我跟他本人是很好的朋友。那么我昨天还跟他通过信，所以这个，但是呢，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撇开私人朋友的关系来说，这。我觉得就你在州长任上就跟平民一样，就不一样。你要是平民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一平民，我老婆有人就说送我老婆很贵的衣服，我会很生气，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无论什么样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有这个利用职权之嫌。他起码不光是错误的，起码也是没有尽职。因为这跟中国，我想看中国的情况很多是，就是说老公在官场，太太在外面敛钱，不知道和不知道，这都是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治家不严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而且他们不光是，人家州长他不光是说你就说我老婆做的事跟我没关系，这很有关系，因为他们住的是州长官邸，是公家的房子。
那么他说，就你对他这个本人的了解，他说这个话是我在担任州长任期期间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神圣的誓词，他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还有他好像我们看到他也还是表示要上诉。
对，他指的是他在办公室里他没有以权谋私，他只是说他太太跟别人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他就揭示出他太太跟这个威廉姆斯有很多私人的交往，包括是非常亲密的，而且作为这个以两边的已婚人来说非常不恰当的这个交往，就对话等等，有没有其他关系呢？法庭上没有揭露出来。但是呢，就尽管就是说，所以他自己心里认为这都是他太太做的，他并没有做。
那这是不是狡辩？
我觉得就是说从他个人来说，我不觉得是个狡辩，因为他说他是个倒下的人嘛，就是因为他官也丢了，名声也丢了，老婆也丢了，最后是就他自己本人这个。但是从这个公众的角度来说呢，你治家不严，你做一个州长，你是有
责任的。这是你的责任，杨晨。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像犯同样的罪，是不是对这个庶民和这个官员，实际上对官员是应该是更严的。
对，
而且这个事情如果是放在这个一普通人身上不成为罪啊。如果那个威廉姆斯给了我17万美元，我不是罪啊，他是作为朋友。所以当时这个麦克唐纳他们在法庭上也是以这个为辩护，说我们是私人朋友。但是那个商人因为他得到了豁免权，他去作证的时候他拒绝承认，他说我跟你们不是朋友，就因为他说了的话其实对他们的伤害是很大的，他说我不是你的朋友，就因为你是州长。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证据啊，我不是说这个麦克唐纳是不是有意的去犯罪，因为这里面起诉的罪名有他和太太预谋，说要利用他这个职权来谋私，为自己谋私利。那这个其中很多的涉及的金额，这个17万，其中有一块这个6000块的劳莱士表，这个就是很多人分析说，当人们看见那个照片的时候，他戴着这个大表，金光闪闪的大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给这个民众的一个感觉就不，他们说这个 image 很厉害，就是很强有力的 image。
对。
还有他曾经开着这个商人的车，就法拉利车，你说这个都是祸害啊，这些劳莱士表和这个法，为什么这个贪官总是牵涉到这两样东西？他那个是借给他的。他也是开的自己很 enjoy， 他觉得很高兴啊，很拉风啊。这个
不光是自借给他，而且只是在他当时旅游的地方拿他的车开了玩一下，他照了照片下来就不一样
了。没错，就人家后来就说拿他和那个爱德华兹这个去比，说为什么他这个案子就民众这么反感，就是当他们看见他戴那个6000块的劳莱士表，是不是在中国又说哎这不算什么？可是
在
美国的官员
是
表哥，他就是成了表哥，就美国的表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虽然是个小事情。还有就是那个其中有12万的贷款，实际上是他亲自和那个商人去交涉的，所以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指向他，所以很难让那个陪审团认为说这件事，如果你都推到
是错误，
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前车之鉴，很多的官员落马以后都说都是我太太干的。但是结果就我觉得这一招不是很奏效，就是人家说你这个就是直接跟这些钱是有关系的，你不管是跟他求救跟那个商人说你借给我多少钱，他们当时也是有这个贷款都要交不出来那个房子，所以这还是有直接的证据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的
主审官员联邦法官叫斯宾瑟 James Spencer， 他在审理以后做出了两个非常有警示的表达。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让我心碎。”他指的是对这个案件的审理以及最后的宣判。但是我肩负着不可回避的职责。那小夏，我想请你谈一谈。那么，我们也当然这个州长，前州长我们也都认识。我记得2年多以前，我们一起去李士满参加共和党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也见到了州长，州长还讲了话。对他的政绩，很多人还是表示赞同的。同时，他是在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一位这么职业的政治界的人士，他很有可能参加2016年的总统选举，这是大家一般的印象。所以，这位法官说，判他入狱2年让我心碎，但是我有不可回避的职责。我作为一个联邦的法官，请你来谈一谈，在美国情与法之间这种关系是什么？
这里是很明显的，法官就是法官。法官，我想啊，麦克唐纳这个人在维州这里，人际关系非常好。他在判刑过程中有400多人写信，直接给法庭写信说，就证明他帮了多少人，帮助了这个，帮助了那个。很有意思的是，他有5个孩子，这5个孩子全部写信给法官说，不是我爸的错，是我妈的错。所以这是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因为5个孩子一般也说是我爸，也说是我妈，就他爸妈之间不好分嘛。可是他5个孩子都跟着他，这是，所以这也显见是有点这个，他人缘挺好的。但是呢，在这里头，就既然陪审团，我们就看到最近从弗格森也好啊，什么，我们都能看到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说话那就是一锤定音。陪审团说了之后呢，法官即便再心碎，你也只能够根据法律，就从法律这个角度，你看法官可以说，我可以判他，比如说从2年到10年，那么我不判他10年，判他2年，因为很多人说他好，我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就这样我就不判了，那么你就是违背了你作为法官的职责。
法官那个斯宾瑟呢，他还有一番讲话让我也感触很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麦克唐纳夫人可能把蛇引入官邸，但是州长在知情的情况下让他影响了个人生活和官员职责。当然他这有一个圣经的典故，
对，
就是蛇的这个典故。那么认为他，这位法官认为是他太太最初犯的错误，把这个蛇，这个商人 Williams 引入了州长的官邸。但是麦克唐纳他本人是知情的，而且他让这个人威廉姆斯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和作为州长的这种公众的职责。杨晨，你有什么？
对，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其实很多的证据实际上是和他自己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不是说他是有意的要真的利用他这个职权去捞一把，这17万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很难说证明说我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而且有这个，他们曾经在州长的官邸为这个威廉姆斯举办过活动，就是他也曾经介绍他认识其他的政府官员，他也跟他的手下讲过，就是这个威廉姆斯那个公司是这种营养品，他想让这个叫公立学校、公立大学为他做研究，有点就像为他背书一样的，说他这个药是有价值的。
而且有人揭露这个麦克唐纳他的夫人在和罗姆尼夫人见面的时候还私下向他推荐这种营养品。
没错，所以他有一些确实已经牵涉到他的这个职务的活动，就是民众会认为说这确实跟你的职务有关系。其实他这个事情并没有做成啊，因为美国的大学，公立大学不买他账，我说我干嘛要为他的这个做研究。所以你看在美国，他那个州长并不是说万能的，说跟那个大学叫来，哎，你给我这是我朋友，你把他的药拿来做个研究，不管是研究结果怎么样，人们都会认为说，哎，这个大学还拿他做研究，说明他有这个价值。其实他这事儿并没有办成，所以当时这在这个法官对陪审团讲的时候就说过，他说我并不是要看这个结果，他到底为他办了什么，给他拿到了什么大笔合同没有，但是关键是看他的这个意图是不是说，因为我有这个职务，我是州长，我人脉广，所以我为他朋友办点事儿。如果他没有拿钱， 我说这也好说，
嗯，
但是又涉及到这个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金额。就在美国，你去看看那些所谓的贪官的金额涉及的有多大，
都是
并不是很多，少的可怜。在很多人说这也算是贪污，这也算贪官，每个人涉及的金额都很少。有的因为国会很多的议员拿了几张免费机票，你知道吗？就是说有的公司请他去哪个度假村，都被人揭出来说要受纪律处分，这个那个的，很多这样的事。
加州的一位官员接受了200个春卷的这种赞助，
没错，
也是赢。
你不能超过15美元。
在美国什么算败？就是说，如果人家请你去吃饭，
对，
你坐在那里吃了，这是腐败了。就真的，这是
你要拿出去吃呢？
你要端着站着吃，端着吃不行，你得端着走，一路走一路吃。所以坐在台对面，我们俩旁边坐上一个菜来，这是腐败。那除非你们家是私人朋友在家里吃饭，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外边，就说咱们就吃个午饭吧，公事那一盘饭，那是所有在国会工作的人是绝对和政府部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个是。
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案子，就是刚才杨晨说到，实际上的就是给他行贿的这个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庭上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之所以去行贿是希望能够得到好处，能够获得一些通道和渠道，但是呢没有证据显示他获得了。那么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从这点来看，认为麦克唐纳这个案子他目前应不应该获得这个翻盘的机会？
我是这么说，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刚才杨晨也开始说了一点，我一直看这个案子我就是很感慨，就是美国的官员的权力是有限的，他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很多中国人来，就是我记得好些中国人来，能不能让我们给跟州长照张相，你跟他那么说，我这是照相管什么用啊，哎，回到中国就管用，你一看那个相在那，哎呦，这跟谁照的相很重要的。在美国他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大家照相，他每次出去大家都有一个好，我们留10分钟照相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美国的官员，比如说美国的公立大学，刚刚说到这个案子，美国的公立大学其实是拿的政府的钱，对不对？有一部分嘛，起码是相当部分拿了政府的钱。可是美国公立大学是单独的校董会管的，我自己也在校董会里干，我就根本不用听来自州里的话。州长要来参观的话，是我们得请来你才能进来。那个我们不让你参加，你还可以不让他参加。那么最后呢，你知道美国的大学公立大学校长的工资是州长的2倍。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一下观众和听众的电话。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你好，
请讲。
我就是不说别的，我就想把他请到中国来，当一个县长，肯定是一个清廉大老爷，肯定是一个清官。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广东的黄先生，您在线上吗？
我说呢，就那个贪污十七万啊，贪污十七万判那个2年徒刑呢，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按照这样的判法呢，那个美国啊，第一个是有一点那个法律的，第二个呢，我就说那个白银呐、打死黑银的啊，没有起诉啊，所以就是说你就说呢，那个警察这样打人家，要置人家于死地的啊，这个有什么大陪审团的这种说法，这样子呢，我看那个美国就没有法律。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您谈到的这个话题呢，不是我们今天讨论，不过我们下个星期有可能要谈一谈现在美国种族关系以及执法人员和一些民众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审理以后呢，有关人士做出的反应，以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反应当中看到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这个案件调查的这位负责人的他的一说法。他说，把任何一位民选官员判刑入狱都释放出信号，无需绕场一圈庆祝胜利。 他说这绕场一圈庆祝胜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一个这个官员判刑以后，我们用不着表示啊，我们又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这个就像这个参加田径比赛胜利以后绕场跑一圈，然后庆祝胜利。他说把任何一位民选官员判刑入狱都释放出信号，而且我认为杨晨这个信号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我们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和民主的制度绝不允许官员有任何的腐败，
不能出卖你的这个职务，你的官职。
观众朋友也说到，是如果把这个威廉姆斯把他放到中国的这个官场当个县长，他会不会是一个廉洁的官员？
这个麦克唐纳，我觉得当然我不像小夏跟他是私人的朋友，但是我也有近距离接触，就是我们采访过他好多次。2012年我们在坦帕的时候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记不记得我们追着他采访？就当时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整个案子，我想起两个字，就是悲情。真的，就我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因为对维吉尼亚州来说，这是出了多少位美国总统，这就是美国的一个
七位
美国总统，你看从来没有一个州长，不要说入狱了，都没有被以刑事这种罪起诉过，他都是第一个。所以那天宣判的时候，甚至定罪的时候，就说这个法官也说过，这对整个维吉尼亚来说是一个很悲哀的一天。还有当时是这个检察官，我们现在想的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追着他紧追不放的，应该是跟他是对立的敌人，其实也不是。这个检察官当时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就是这个意图就是要告诉民众，你当官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且他说了一个，他说其实在美国你做这个公职，竞选公职担任这种职务是一种牺牲。
嗯而且就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严格的法律体系之下呢，尽管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这个好人的定义没有办法抵消你所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当你是一个民选官员时候所犯下的错误是没有办法从法律的层面予以饶恕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广东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
好，你好。
请讲。
我今天是这样子讲，其实贪腐这个东西啊，在任何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贪腐，你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治制度的这是怎么样。只要这个政治制度是民主的、宪政的，啊，司法各方面、新媒体是独立的，那产生贪腐又有什么奇怪？他只要有一点苗头，他就可以得到处理。你像克林顿和莱文斯基，对吧？如果你把他放到中国，谁敢惹他？如果你把当时的胡锦涛放到美国去做元首，照样有人敢讲他，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体现一个宪政、民主、宪政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贪腐，有人类就有贪腐。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这个惹字说得很好。在中国，如果这个情况是没有人敢惹。好，接下来另外一位是山西的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因为呢，美国是文明社会，是法治社会。我们那个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贪官最多的是多少，和最少的是多少？
贪官的这个，你说贪官贪污的这个数量，最多和最少，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好，谢谢山西的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等会我们来请两位回答啊，就是说说到美国的这个民主和法治制度它的这个独立性呢，这有一位陪审团员，他也有一句话，我们来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位陪审团成员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好人呢也会干坏事，这不是什么小事情，此案情节严重，历史长久，这无关你是一位多好的人，而事关你做了什么，允许什么事情发生。好，那么对于这个我想请两位，首先小夏。
陪审员
是，
这确实也是他说的，就是他作为陪审员呢，恐怕除了这个检察官之外，比所有人能更了解案情。那么而且他们手里握着真是生杀大权，他就是一普通人。那个陪审员会非常仔细，非常看，所以他觉得这个中间有很多严重的情节。那么我想，这位陪审员这么说话，他在法庭上这么长时间近距离接触麦克唐纳夫妇，他恐怕对他们也有点感情，就
是
说喜欢他们。但是呢，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是因为证据在这，我必须这么做。我刚才要补充一个，真是这是弗吉尼亚州第一个州长。 被送入狱，要是赶到有些别的州嘛，就比如这个伊利诺三个州长现在还在牢里，
三全美国是有12个州长，就是到麦克唐纳为止，
对，但伊利诺一个州，
路易斯安那州也比较普遍，
对，也比较普遍，所以维吉尼亚是个。
刚才我们也谈到，在这个宣判之前呢，有400多人士以个人的身份向法官替麦克唐纳陈情，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人证明他的人格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陪审团他说的非常清楚，
对，
我们审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
但是只要他触犯了法律，做了违法的事，我们就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去追究他的责任，
对，
而不管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这个专家，其实我也问过，说在美国就是法律这么严格，其实官员你看拿这么点钱就会入狱啊，或者这个惩罚非常严重，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腐败发生？这专家都是一致同声的，就是说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这就刚才有个听众，这个广东黄先生讲过，这个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嗯，
就你不能相信，就说什么是很你这个人性和党性的问题，真是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那这个麦克唐纳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就你接触过他的人，你就会知道他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散发着这种政治的魅力这么一个人，而且政绩也不错。他最后在被调查之前，还签署了就是他和这个两党合作的这个，应该是改进你们维吉尼亚的这个交通的法案。他做了很多的实事，但是在法庭上说没对不起，你做了再多，不管你修了多少桥，造了多少路，给人民谋了多少福利，什么创造多少工作，你犯了法就是犯了法。
是，好，美国州长小贪坐大牢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聚焦美国新国会政治斗争是否攀上新高峰。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第114届新国会昨天，也就是1月6号星期二宣誓就职，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的参众两院在年轻化和种族及性别多元化方面成就显著。不过呢，有分析称新国会呢将会面对国内国际诸多的挑战，那么它将如何引领美国今明两年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晓夏博士和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杨晨，我知道昨天你采访了国会这个新国会宣誓就任，在这个昨天的整个议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就是众议院的议长贝纳在选举过程当中只得到了200多位众议员的支持，
只多了一票。
是，
对，
而且有25位共和党议员，具体来说就是查党的人士，并没有投票选举他来担任众议长。这是美国历史上100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
对，
请你分析一下。
他上一次就有大概有七八个人反对他，投了反对票，那么这次呢，等于是又翻了一倍。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些议员就已经表达过说，很多人说我不支持他，包括小夏应该记得我们采访过的这个来自维吉尼亚这个叫什么大学，对，这个布拉特教授，现在已经成布拉特议员，那他已经他是当时是击败了这个当时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坎特，那么他已经他是虽然是一个新议员啊，但是做事作风看着雷厉风行的，然后他投了反对票，那我想这个议长，我想讲一下这个议长的职务，他不是说是共和党的领袖，这个议长的职务是很特别，他是整个这个众议院的一个领袖，所以理论上来讲，任何人都可以，你也可以当议长，若有人选你的话。
谢谢你，我首先要竞选国会议员。
对，他就说他是任何人都可以，你不是国会议员，谁你可以选任何人。
真的吗？
对，他那个议长的职务是一个就是整个众议院的一个领袖，但是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说外面的人当选，而且甚至没有一个说少数党领袖多选。所以昨天如果是有更多的人出来起义的话，这个共和党的其实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就是反映共和党之内他们的争斗还是很激烈的，
争斗是
很多这个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士，具体说查的人士认为他在政治上太软，他不够保守，是这样的。
但
这个数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通常应该是两党投票的，昨天民主党的议员就没有到席，民主党的议员去这个去参加这个前纽约州长科莫的葬礼去了。所以呢，本来呢，一般两党投票的时候呢，就是都在场的话呢，那么这个议员对方党的一些议员还是会投你。所以昨天剩了呢，只有是200多个共和党议员，就十分之一左右，25个。投反对票，所以我觉得他在党内如果是90%支持的话呢，这并不算小。
另外杨晨就讲到这个共和党民主党，那么在国会里面大家都希望，就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希望自己能够占多数席位，成为这样一个这个党派。但是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国会里头，这个少数党它的作用是在哪里？这是不是说现在那个共和党它掌控了两个这个
对
参院和众院的话，是不是都由他们说了算？还是少数党也有极大的权力？
对，你在国会，首先一个你作为一个多数党，为什么大家都争这个多数党？这对每一个议员来讲，你如果是在多数党里面，你可以做委员会主席，
那占点便宜。
很多的那个很多的便宜啊！你这个你要什么议案？其实美国我们经常说某某议员推出了什么议案，那个离立法到成为法律还远着呢。所以他每次就是国会，他有一个机构专门就告诉你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每次都会预测，有的法案他就跟你说3%，就是这个法案。实际上有些议员提这个法案也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可能成为法律这个可能性很小。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样的法案能拿到所谓的这个floor， 我们叫全体院会去讨论去投票，这当然都是你多数党你才占有这个极大的优势，所以在国会你成为这个多数党是有优势的。但是到参议院呢，又他又为了制衡，所以你看美国他什么东西都要制衡，我们四个人里面大概就互相你制衡我制衡你，他不能让一党独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在参议院他的这个设计，就是说他给了少数党很多的权利，
是
阻挠议会，一个议员甚至不是说少数党一个议员就可以把你这一致
冗长
发言，对，他有很，而且现在的冗长发言也不是说你真正要站在那儿讲20几个小时的，这种有点说像在最近的这个叫克鲁兹议员讲了有超过20小时，
成人的尿布以后，使得这种冗长的辩论更容易了。你用不着打断自己。
你可以给他们做广告。
成人尿布早就有了，所以当初说有记录的议员讲了24小时，就是挎着成人尿布去的。
小夏，现在的美国政治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就是国会两院，参院和众院都是由共和党人把持，而白宫是一位民主党，而且这个民主党总统2年以后就要离任。
对，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政治争斗非常的激烈，很多政治界人士预测，今年呢，国会和白宫在很多的议题上都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具体包括健保，还有现在提倡议事日程的，就是基石输油管道，也有人叫美加这个石油输出管道。那么， 现在参议院很快就要通过，据估计很快就要通过这个法案，总统已经表示要否决，这就这个前景究竟怎么样？
爬起来了，
这是一定的。我们记得2006年的时候也出现同样的情况。2006年布什总统最后两年，那么2006年的中期大选，民主党一边倒夺取了上院和下院，所以呢，也就出现在后两年立法过不去的情况。而过去几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参院由于是这个民主党在那里，所以参院就把众院通过的大量法案压了下来，所以总统就不用拿起笔去否决。现在参众两院都在这个共和党手里呢，那么总统恐怕就要否决不少的法案，这个争斗会非常厉害。但是不会比以前更厉害的什么呢？就是摆在台面上很明显了。这也就是因为这两年争斗会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很多人眼睛看着2016年，他们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我想对于就是作为白宫来说啊，这两年如果他们有志要做些事儿的话，其实是好时机。因为共和党里有好多想竞选总统的人呢，很想趁着两年表现一下他们自己是有能力治理国家的，
不仅仅是在两党合作方面，
对呀，不仅仅是有能力跟对方打架，也有能力治理国家，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机会，当然也是挑战，是不是？我们就看这两天基士东这个案子要怎么做吧。因为现在这个案件是70%的美国人都赞成要建这个基士东管道的，而30%不建成，而奥巴马说要否决，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美国的一场政治恶斗。
你认为你个人对这个基士管道的看法是怎么样？你觉得它对美国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美国是要用油的，那么美国用石油大量是从加拿大输过来的，那么现在这个管道呢，拿管道输油，我们都知道是对环境保护要好得多的。如果不拿管道输油，就拿火车和汽车输油，你选哪一个吧？所以呢，要是我的话呢，我当然就选一个环境污染比较小的。但是他们当然说，我们是更应该是减少这个用油，而不是说这个出进口。但现在美国进口和出口，美国出口多少油，进口多少油，所以美国石油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状态的。那个管道只是方便了加拿大的油输出来，而从国际战略角度说，如果不让加拿大的油进美国，加拿大的输油管道会通过西伯利亚进中国，所以这反正是要卖的。
是，杨晨，这个民主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场环境灾难，
对，
特别现在油价国际油价在暴跌的情况下，值得这个项目应该进行重新的审查，他们是怎么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就是我说一下这个可能反方的观点吧。这个当然我们都不是这个石油专家，就是他说他那个油从加拿大运过来那种油是带着很多的污染物，甚至有些黑泥，它是一种不一样的那个油，所以这个对环境说，比如说这个输油管道要坏了的时候，它会大，因为它要经过一些就叫环境保护地，美国的，所以去年有一度啊，有一些这个印第安人部落，可能我们还记得。他们就穿着那个印第安人的服装，甚至骑着高头大马，在这个国会前面抗议。就他们觉得这个你这是破坏我的这个神圣的土地，所以这个反对的声音是很强烈的。而且这个就说这个油从它的源头开始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就专家认为了，因为它这种油是开采的时候就说这个释放的污染就很多，那么到了美国以后也是有潜在的这个破坏环境。而且很多这个民主党人就说，这个油其实运到美国，我们只是给它加工一下，这个油还不知道卖到哪里，也不见得说美国能得到多少的好处。再加上就共和党人一直说，这个基石输油管道是会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那么这现在也有，这当然是反方做的数字了，就说建的时候可能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几千个，因为但是这些就业机会，对，他们就说那这些就业实际上都是临时的。说你要看他的永久的这个就业机会，我看那个数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准确还是打错了，说只有38个，但这个我要做一番再去看一看，
不对的，
对，我看我说哎是不是他印错了，但是因为时间匆忙，我还在想，就当然这是反对的一方说做的一些数字，说对环境多么好，那对美国经济呢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所以这个民主党人包括这个政府，民主党政府和这些一些国会里的民主党议员都是极力的反对的，所以这个议题一定还会 就是闹下去。但是我在想，这国会新上任第一天，昨天就有议员，这个参议员他叫贺文对吧，和民主党人通过了，提出了，又已经提出这个法案，而且白宫已经明确表示要否决。所以这是不是说意味着说今后两年这个国会一直要跟总统要来打架呢？其实也不见得。我现在想你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要两党合作，我差点说成国共两党合作对不起对不起，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两党合作是很重要。这两年其实是非常考验共和党的智慧，因为他们眼睛盯的是2016年。你现在说，哎，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法律，天天让总统去否决去吧。
而且
这个看上去很幼稚。
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国会通过了法律，总统否决以后，国会必须要有2/3的多数，
对，
来再次否决总统的法律。
但是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也没有占那么多的多数。
对，现在达不到3/3的多数，
他参议院要决，
那就完全形成政治上的僵局。
对，他不，如果他一直两年都这样做的话，你说美国的民众对共和党又有什么看法？
是，
你们掌握了国会也不过如此。所以在国会你推出，你看很多议员他推出一个法案，他都要强调说我这 bipartisan， 我这个是两党，有民主党的议员，也有共和党议员推出的。这个就很容易得到支持，而且你也在这个道德上占上风。我一直在想，这个奥巴马医保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争执已经都开始启动了？就因为当时过的时候也是民主党控制的参众两院，这在参众两院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赞成票，所以到现在共和党人就说我们没有一个半零，真的是。所以
这个就是你这个一党
划线，
对，就是因为当就是说有点像你强行通过你当时控制的参众两院，所以强行通过这法案。所以这个他们，我觉得共和党人一定会非，虽然是象征性的，这也是奥巴马一定会否决的，但是他一定要通过一个象征。
很有意思的是，在参院其实是不够60票，差一票就是后来这个肯尼迪死了以后，这个共和党这个布朗上来嘛，但是当时的议长，当时参院多数党领袖是用一种就是程序式的办法绕着弯通过的，所以到现在他这个法律是否真正合法还不断有人挑战。那么今年最高法院还得再次审理这个东西。
那么在未来两年，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谈到国内这些难题，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健保，还有移民改革、税务改革这些问题里头呢，你们认为就是说哪个问题会成为这个两党争斗，还有国会和总统之间和白宫之间争斗的这个最迫在眉睫的一个议题？
迫在眉睫现在恐怕就是基斯东了。基斯东就这两天就要投票，移民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移民也是，移民就到那2月份，他们给不给移民这些款项拨款，到底会怎么做？所以呢，这个星期是基斯东，跟的就会是移民法案。那么奥巴马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绕过立法呢？我们还得等看到7-8月份的时候呢，重新最高法院开始审理，重新又是这个奥巴马医保。
从民意来看，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
美国老百姓当然是比较关心经济增长和那个税务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是税制改革是多年一直在提，美国的税法实在是让人头疼。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迫在眉睫，因为已经是积重难返了，可以这么说。
在国际政策方面，杨晨，你看新国会对于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还有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政策，会不会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相信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而且对美国的老百姓来说，他也不是太关心这些，不能说他们不关心，比如中国和美国有一些矛盾了，人权方面的，但是在你看这次的中期选举几乎就没有人提这些问题，这不是我们常说这个选民关心的是他这个口袋叫 pocketbook， 这就是其实就是说他最关心经济问题。但是你说移民问题和经济有没有关系？它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基石东这也是跟经济有关系的，所以经济是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选民就是你把经济弄好了，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往下
这个古巴问题可能倒是一个，
我觉得古巴问题不会是一个，因为古巴问题现在已经有点是过气的问题了。
但是在国会当中有很多古巴裔的这些议员，他们非常强硬的。
我觉得民众中间，国会这是古巴裔，就佛罗里达他们选出来那一小批。但是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大家觉得古巴这个解冻嘛，也是差不多该开始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呀，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 特别是与俄罗斯牵扯到跟中东恐怖主义这个关系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俄罗斯，那么现在就说等于吞并乌克兰，白吞并了，不是吞并这个这克里米亚没了，怎么没事？但是呢，现在就说这个俄罗斯问题跟中东问题这个扯在一起，在于油价，油价这么一跌，俄国的经济预算少了一半，那么中东的恐怖组织。很多也是依靠石油收入的，
对，
也没有收入了。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个恐怖主义在一体化，在这个中间呢，会对这个世界各国格局的平衡产生什么的影响？我也不就是很难预料了这种事情。
对美国国内经济本身的影响是什么？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大家都考虑清楚。
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知道，就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因为美国这两年中那个石油开采增长这么快呀，美国已经不依赖那个石油中东石油进口，它现在从中东石油进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美国就是刚才说的加拿大输油管道啊，这输过来对美国有什么工作有什么影响呢？因为美国有大批的炼油企业，像加拿大是没有多少炼油企业的。美国在墨西哥湾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大批的炼油企业，所以美国呢是进口原油，输出炼好的油。这样的话，那如果不依赖中东原油进口，而是北美自己解决的话呢，这会对这个中东和俄罗斯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中东的石油不断的往下跌，对美国本身的石油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从最近股票，上个星期五美国股票一下子跌了300多点，相当大的跌幅。
第二天又跌了170。
对，为什么？因为美国也有石油行业，他们本身如果不能够盈利的话，那么中东的原油就会大量的进来，对美国本身的石油行业也造成很大的冲击，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经济。
我想补充一下，说到国会，因为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说这个共和党内有分裂，对吧？有一些这个反对议长公开出来。其实现在我们要观察的可能是要民主党内，有一股这个叫做他们叫进步派的，对 ，progressive，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译的。
民主党，
这个值得关注。他因为现在就像这个伊丽莎白沃伦从马萨诸塞州来的，去年年底不是引起了轩然的风波，在那儿批他，甚至就公开的和这个政府在叫板了，在奥巴马政府叫板。还有另外的一个是，他是个独立派的，也算是这个属于这个进步派的这个议员。他是独立派那个三德斯，不是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奥巴马政府，说你们在谈判那个 TPP 啊，这个叫什么跨太平洋
贸易，
我坚决反对，说你们这个过程不透明，也是公开的就和这个奥巴马的政府这个美国叫贸易代表办公室叫板，这个闹得是很厉害。所以这一派。这是民主党的一派的人，我觉得可能今后的两年，这个民主党内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分裂吧。
那么说到这个党内有党，派内有派的话呢，
对，党内有党，
我们面对这个现象，就是现在是共和党掌控国会的两院，那么这个是不是反而会使得现在这个政府最后两年，它可能比以往更加的有成效呢？或者你有相反的看法？
这也非常难说，因为现在是这样。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党丢去国会多数的时候呢，他的党内的激进呢，也就是说民主党内的左翼，在共和党丢了共和党的右翼会声音非常非常大，因为通常都是这个比较中间的一派在掌权，那么当丢掉这个时候呢，左翼就会一起喊，就极端的那翼会一起说，你看都是你不听我们的。那么我们记得2010年查党果然一呼吁就回来了。到现在呢，民主党的左翼声音很大，也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这种东西，因为这个奥巴马政府、民主党政府，如果左翼民主党内声音很大的呢，恐怕会使得他这个有成效，会给他就是工作成效造了一点障碍吧。
这个最后还是说要考验这些领导人、领袖们的
智慧、
政治智慧。这个麦康奈尔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已经说他在今后在推这个法案的时候，要多让民主党人参与。这个概念是好的，就说让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提这种叫什么修正案呐、啊，这个法案要是民主党人加进，这是对的。就说你要通过一些大多数的法案推出来是说两党都能接受的，总统也会签字的。 如果是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共和党在2016年是非常有利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对他们两党来说都有一个诱惑，这就是2016年的总统选举。
这也是对他们一个牵制，
是
不能一党独大。
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龚晓夏博士和杨晨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嗯，好的，像您所知道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关注日本会不会改变对二战立场的看法，因为最近我们知道日本天皇有所表示，安倍政府究竟会何去何从，是明天讨论的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